守望台研读版2025年10月刊1925回首百年前英语守望台1925年1月1日刊说，我们都对今年满怀期待，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一年可能会发生哪些事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喜乐地做好主交托的工作。圣经研究者究竟期待1925年发生哪些事呢？他们的希望落空后，怎样继续在主的工作上保持忙碌呢？
图片显示，1925年，圣经研究者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大会，一大群弟兄姐妹在户外合影。插图说明，1925年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大会。
期待的事迟迟不来。1925年，很多圣经研究者都很期待地球在那一年变成乐园，为什么呢？已故的中央长老团成员艾伯特·史劳德弟兄曾经解释过，那时很多人以为基督仍然在世的弟兄会在那一年升到天上去做君王。亚伯拉罕、大卫和其他古代的忠心男子则会被复活过来，在地上的乐园里做领袖。不过，圣经研究者期待的事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，有些人就感到很失望。虽然如此，大多数圣经研究者都继续热心传道，他们越来越清楚看出自己有责任为耶和华做见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怎样通过电台广播把真理广传开去。增加广播电台。由于在前一年，很多人从 WBBR 电台听到了好消息，圣经研究者决定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附近建造另一座电台，名字叫 WORD。拉尔夫·莱弗勒弟兄曾协助建造这座新电台。他说，特别在寒冷的冬夜里，很多住在遥远地区的人都会收听 WORD 电台的节目。例如，有一个家庭住在阿拉斯加州的派勒特站，那里距离 WORD 电台超过5000公里远。他们收听了首播的一个节目后，写信感谢电台的工作人员提供这么鼓励人的节目，帮助他们更了解上帝和圣经。
插图说明，左，位于伊利诺伊州巴达维亚的 WORD 讯号发射塔。右，拉尔夫·莱弗勒弟兄在电台工作。
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能听到 WORD 电台的节目呢？英语守望台1925年12月1日刊解释， WORD 电台信号的强度在美国数一数二，东至大西洋沿岸，西至太平洋沿岸，南至古巴，北至阿拉斯加最北边，信号都非常清楚。很多以前没有听过真理的人，在听了这个电台的节目后，都对真理产生了兴趣。与此同时，圣经研究者也在加拿大尽力多使用广播电台来宣扬王国的好消息。1924年，他们在萨斯卡特温省的萨斯卡通建造了 CHUC 电台，这属于加拿大最早的一批宗教电台。1925年，这个电台需要搬到更大的地方，于是守望台社在萨斯卡通购买并改建了一座旧戏院，然后把电台播音室搬到了那里。
插图说明，乔治·奈什弟兄。
萨斯卡特温省的很多地区都地广人稀，但有了这座电台，住在这些地区的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了真理。例如，在一个偏远的小镇，有一个叫格雷厄姆的女士，在收听了广播之后，写信索取圣经资料。乔治·奈什弟兄回忆说，这个女士非常急切， 很想多了解圣经，我们就把整套圣经的研讨寄给了他。很快，格雷厄姆女士就开始传讲王国的好消息，甚至去了更远的地方传道。提出新解释。英语守望台1925年3月1日刊包含一篇意义重大的文章。这篇文章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在此之前，圣经研究者已经知道撒旦有一个组织，这个组织由天上的邪灵以及地上的宗教、商业和政治制度组成。但忠信睿智的奴隶通过这篇文章清楚说明，耶和华也有一个组织，而这个组织跟撒旦的组织截然不同，完全对立。马太福音24章45节。此外，忠信睿智的奴隶也指出，1914年上帝的王国诞生了，而且天上爆发战争，撒旦和他的邪灵被赶出了天上，从此他们的活动就被限制在地球附近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要接受这个新解释很不容易。这篇文章鼓励读者说，如果有读者很难同意这里说的，我们建议他们要保持耐心，继续信赖主，忠心地为他服务。汤姆·艾尔弟兄是英国的一个派书者，现称先驱。他的话让我们看出，大部分圣经研究者其实对于那篇文章有什么反应。他说，读过关于启示录12章的这个新解释后，弟兄们都非常振奋。我们一明白上帝的王国已经在天上建立起来，就很渴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。这真的让我们想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传道工作上，也让我们更清楚看出耶和华正在带领他的子民，帮助他们迎接未来将要发生的大事。为耶和华做见证。今天耶和华见证人都很熟悉以赛亚书43章10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宣告，你们是我的见证人，是我挑选的仆人。在1925年以前，我们的出版物几乎没有提到这节经文，但这样的情况在1925年改变了。光是在这一年，守望台就在11期不同的杂志里都讨论了以赛亚书43章10、12节。1925年8月底，圣经研究者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大会。大会的节目单上印着约瑟夫·卢素福弟兄给与会者的一段话。他说，我们来参加这场大会是为了从主那里获得力量，这样我们就能怀着十足的热心回到地区，竭尽全力做他的见证人。在整整8天的大会里，参加大会的人都受到激励，要把握一切机会为耶和华做见证。8月29日星期六，卢素福弟兄发表了一个演讲，题目是要行动起来。在这个演讲中，卢素福弟兄强调了做见证多么重要。他说，耶和华对自己的子民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人，我就是上帝。接着耶和华用清晰而强烈的措辞发出命令说，要竖立旗杆，让万族看见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上帝的子民，没有其他任何人为万族竖立旗杆，只有他们有主的灵，只有他们是主的见证人。以赛亚书43章12节、62章10节。卢素福弟兄在结束演讲后读出了一个决议，题名为希望的信息。这个决议强调，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给人真正的希望，让人得到和平、繁荣、健康、生命、自由和永久的幸福。 全场观众都一致赞同这个决议。后来，这个决议被翻译成其他语言，并印制成传单。这份传单总共分发了4000万份左右。
图片是一张传单，里头包含希望的信息，这个决议的内容。插图说明，希望的信息。
虽然圣经研究者还要再过几年才会正式采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称，但当时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耶和华做见证。续访对好消息感兴趣的人。随着圣经研究者的人数在世界各地不断增加，上帝的组织也不断鼓励他们要回去拜访那些对好消息感兴趣的人。在分发希望的信息这份传单的活动结束后，英语通报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与生活聚会手册，鼓励大家，如果弟兄姐妹在某个住户家留下了希望的信息这份传单，就要去回访这一家。1925年1月的通报刊载了一个圣经研究者的经历。这个圣经研究者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普莱诺，他说已经回访过几次的地区常常比新地区的反应更好，这是我们之前完全想不到的。在我们的地区有一个小镇，在过去10年间已经被回访了5次。最近亨德里克斯姐妹和我妈妈再次回访时分发了很多书刊，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。来自巴拿马的一个派书者说，虽然很多人之前不想听好消息，但我第二次或第三次拜访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。在过去的一年，我大多数的传道活动都是在回访，而且有很多不错的经历。展望未来。在1925年年底，卢梭福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所有的派书者，他在信中总结了一整年的传道工作，并指出前头有什么工作等着他们。他说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你们有荣幸安慰很多悲伤的人，这肯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喜乐。在接下来的这一年，你们将会有更多机会为上帝和他的王国做见证，并树立旗杆，让万族看见。让我们继续高声赞扬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君王。1925年年底，弟兄们计划扩建布鲁克林伯特利。1926年，弟兄们就动工了，这在当时是组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筑工程。
图片中，弟兄们在建筑工地工作，他们刚刚开始建造新大楼。插图说明，纽约布鲁克林亚当世界的建筑工程，设于1926年。
本篇文章结束。